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很快到了七月份了哈，已经到了下半年了。我们感谢主，今年是其实特别。我们等一下来说为什么特别啊？我们在开始前再有一点的告诉，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是吧？但愿我们在今年过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众人都能够向山举目，要看见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看见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这里有15篇诗篇叫做上行之诗。那为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从各地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在路上所唱的诗歌。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如果你从以色列各地要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个路程是一个上行的路程，所以呢，这15首诗歌呢，也就叫上行之诗。如果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写诗的人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读诗篇120篇。如果你读诗篇120篇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上行。因为在诗篇120篇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这是120篇里面所说的，所以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也从120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上行之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一个状况和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经过许多的年日的时候，他发现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个写诗的人是住在米色和基达。米色和基达是一个旷野，他们不但发现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旷野，并且他们看到了他们住在一些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的当中，这是他们当时心里面的感觉。因此他们里面就有一个向往，要到耶路撒冷去来朝见神，要在耶路撒冷与众以色列人一起在那里敬拜神，这是他们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候，当我们回顾过去2年多我们共同的一个经历，我们也看见这个敌人在神的百姓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和攻击。或许这个的确是一个时候让神的儿女有一个觉醒，我们应该起来仰望神，在我们的灵的里面走一个上行之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就是当时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乡，要往耶路撒冷去的那个时候的心情。我相信呢，在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盼望神也把这样同样的一个负担摆在神的儿女的心中，我们需要回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神的那个圣殿的当中。那他们如何来走这个路程呢？从他们所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很短的路程，他们如何能够从米色和基达要回到耶路撒冷呢？这里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12章1节里面有一句话，那句话是对所有想要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的一个鼓励。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面讲到两件事，一个是脱下各样的重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重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都不一样的，很少有两个人的重担是一样的。 我们都有重担，我们的重担都不一样。但是下面他说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当然我们中文是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哈，但是原文和英文都是有单复数的。这里面讲到那个罪呢，在英文里面都是单数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个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那一个罪。这里面就有点讲究了，对吧？说到重担，每个人的重担都不一样，但是说到罪的时候呢，只有一个罪。但是有可能吗？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有我们所犯的罪，应该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只有一个罪呢？如果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然后再读列王记、历代志、撒母耳、上下，我们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是一个罪。那是什么罪呢？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罪是什么？他说那个罪呢，就是不幸的恶心啊。原来以色列人那个心中里面最深的一个罪呢，就是那个不幸的恶心。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得罪神的事，那些事的根源是什么？那个根源是不幸的恶心。如果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就不会落在其他各样的软弱当中。所以那个根源是不幸的恶心，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为什么？是因为不幸的恶心。好，那个不幸的恶心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影响呢？你像当他们送了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来窥探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地是实在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他们又看到当地的居民是非常高大的，当地的城墙是也是非常坚固的，因此他们里面就缺少那个进入迦南的信心。不但他们缺少进入迦南的信心，那个迦南人的这个大和强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重担，所以为了那个重担呢，他们就进不了迦南。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里面缺少信心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就背负各样的重担。所以我们呢，虽然的重担不一样哈，每个人的重担都不一样，你要仔细的来寻求的时候，那个重担的背后呢，都有同样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信心。你看，当那个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哥利亚不是大卫的重担。虽然哥利亚很大，但是哥利亚不是大卫的重担。为什么？因为大卫有信心，有信心哥利亚就不算什么。他说我来呢是靠耶和华的名，你来了是靠着你的兵器。所以对于大卫来讲呢，哥利亚不是重担。但是对扫罗来讲的话呢，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哥利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所以他们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同样一个哥利亚，为什么有的人看到他以后呢，哎呀觉得重担非常非常重。那有的有一个小孩子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说，没有重担，我可以跟你征战。这个根源在哪里？是有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哈，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困难都不一样，但是那个结果那个原因是一样的，是根据我们里面的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的重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这样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但是你怎么放下各样的重担呢？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个罪就是不幸的恶心啊。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他那个话的一个真意啊，也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来学习。每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有重担的话，就表示我们心里面在有一些事情上不能够完全的依靠神。如果不能够完全依靠神的时候呢，那一件事情马上就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重担，不管是什么事情。所以当那时候在120篇里面呢，这些人他们看到这个以色看到这个击打这些说谎的情形哈，他们里面呢 就又有一个忧愁。但是当他们起来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来仰望，他们向山举目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把这个重担除去，他们就能够往前。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上行，为什么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特别是在过去这样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需要求主吸引我们的心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回耶路撒冷的一些人里面必须有信心，而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是我们向山举目。如果我们能够向山举目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有信心了。这个信心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这个信心是来自我们的看见。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看见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的，我们里面自然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121篇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它有三个点。它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向山举目啊，然后呢它第三节和第四节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保护者。他说我们的保护者呢是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哦，这点很好啊。神是保护以色列的，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打盹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睡觉的。不管你再有能力再有方法你再聪明，你还是有打盹还是要睡觉的。但是有一个保护者，就是说耶和华，他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到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时候，他给我看到，他说呢，他说耶和华是你的保护者，他在你的右边硬币。人在各地上在行路的时候需要有硬币的，当时上行的人走在那个路上也是需要有遮蔽的。他说耶和华是你的保护者，就是你的硬币者。到第七节第八节他说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保护者不是当时的保护者，这个保护者不是过去的保护者，这个保护者是从今时一直到永远。这就是诗篇121篇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从诗篇121篇这里面讲到的这三个看见，看到了那个以色列的保护者，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保护者，他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是保护以色列的，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都知道一个牧羊人是羊群的保护者，如果那个羊群没有牧羊人的话呢，那个羊群就没有保护者。而这个羊群是要睡觉的，这个羊群是要打盹的，但是这个牧羊人呢，他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睡觉也不能不打盹，但是我们有一个保护者，他是不打盾也不睡觉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保护者他是在救我们的命的，免了死亡。他是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他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因此我们能够在耶和华面前来行活人之路。今天我们能够在地上来走一条活人之路，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保护者。今天我如果没有这个保护者，我们就不能够来走这个活人之路。今天我们能够在地上安息，是因为我们的神他不打盹他不睡觉。弟兄姊妹，我刚才说今年呢2022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2022年可以说是将来在历史上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为什么？有谁知道为什么？2022年之所以会被纪念，就和1973年同样的能够被写进历史一样的。大家知道为什么？1973年为什么写进历史？2022年为什么写进历史？2022跟1973隔了多久？49年。七个七年。1973年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发生一件事。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啊，全名是什么？是美利坚合众国，对吧？这是美国的全名。今天我们很少人去讲这个，我们说美国就美国，其实不是的，美利坚合众国。什么叫做合众国？其实美国是很多很多的州的，有50个州，这个50个州合在一起呢，叫做联合各州起来的一个国，叫合众国。为什么美国的立国的人要设立这么样一个国家叫合众国？为什么不像别的国家一样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的这个立国者呢，他不希望美国出现一个独裁的情形，因为他们当时到美国来的人都是从那个独裁政权跑出来的人，不管那个时候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是独裁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在地上要有一个国家呢，他不会走到独裁的路线，所以他们在设计这个美国的时候呢，说美国是一个合众国，换句话说是有不同的州合在一起的，刚开始只有13个，那每一个州有州长，有州议会，有立法，有州的立法，像我们德州的话呢，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德州还有陆军、海军、空军的。你们知道我们德州有陆海空军吗？德州是除了美国的陆海空军以外，德州有德州的陆海空军，而且德州有德州自己的电网。所以上次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停电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从路易斯安那州或者是新墨西哥州或者是奥克拉荷马州送电过来的，不送不进来的，因为德州是有自己的电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不希望成为一个独裁的国家。所以美国它的有非常清楚的州的权利和联邦政府的权利，非常清楚的。所以在1973年以前，所有关于任何的这个堕胎的这件事情呢，都是由州政府来管理的，每一个州要自己来管理这个州对于堕胎这件事情的看法。1973年的时候，也是发生在德州的事情，有一个德州的人才控告德州，认为德州没有权利来限制这个堕胎。那这个告呢，一告就最后呢告到最高法院，就在1973年的时候，这个最高法院就判定可以，这个州政府是没有权利来限制堕胎的，堕胎是宪法保障的一个权利。这就是1973年，所以1973年就写进了历史。而这一件事情就开启了美国过去50年的道德失丧。所以过去50年的道德失丧是从1973年开始，所以到了2022年的时候，今天如果你在美国国会的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字呢是不可以使用的，那个字就是叫做母亲。你知道在美国国会里面的那个语言呢是不可以使用母亲的。你要说什么呢？如果你要讲母亲要讲什么呢？就是那个会生孩子的人。这是过去50年这个美国的道德沦丧的到了一个最高点的时候，连母亲这个字都不能在美国使用，在美国的国会的那个正式的文件里面不可以用母亲这个字，所有跟性别有关系的字在美国国会的文件都不可以用的。但是2022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又有另外一个州他有限制这个堕胎，他说不能够超过15个州15个礼拜，结果呢又被告到最高法院。所以在今年的6月20几号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就宣布堕胎不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在宪法里面没有这个权利，没有堕胎这个权利，所以各州可以自己制定法律来限制来管理堕胎，所以又把这个时间呢推回了49年。 所以我说2022年是写入历史的一年。所以在过去的49年当中啊，有许多人都为这件事情努力，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这件事情奔跑，过去49年。很多的时候人都觉得不可能了，这个事情不可能反转了，已经过去49年了，这个事情不再反转了，我们神大概打顿了，神睡觉了，神不管美国了，这个事情已经 是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不可能改变的。结果就在2022年这个事情改变了，我们的神没有打顿啊，我们可能都打顿了，很多这个反对这个堕胎的人可能都打顿了，或者都睡觉了，这个真的是没有盼望了，已经过去49年了，49年这个事情不会改变了。没有想到就在今年2022年居然就改变了，而且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堕胎在宪法中找不到这个堕胎的权利，所以在1973年那个判决是要被推翻的，就完全就是推翻了。所以我说202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就跟1973年一样，它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不打盹的，耶和华是不睡觉。其实除了这个案子，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西伯利亚州来告这个环保署的那个事情，就是那个环保署就说，现在开始你那个电厂就不能用煤了，不可以用煤了。那个西伯利亚这个州呢，是美国产煤的一个大州的，突然之间你就不能够用煤来，不可以用煤的话呢，这个州的经济就受影响了。所以这个州就告他说，关于重大民生的这些事情呢，不能够由环保署决定，要由国会来决定。一下就告到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也非常的明确的说，对于这个影响民生重大的经济问题，不可以由行政机构来决定，不可以由环保署来决定。所以这一个判决是非常重大的，就正确的把这个美国原来的这个设计，就是行政权和立法权是分开来的，这个影响重大民生的是必须要立法机构来改的，不能由行政机构来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呢，这个行政机构它的权力呢，要回到宪法的那个规则上去。所以呢，2022年是非常重大的一年，这是让我们能够相信说神是不会打盹、不会睡觉的一年。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就发生在2022年。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呢，他说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他在你的右边硬币。我们感谢神，神不但是保护整个国家的，保护以色列的，他还是保护我们个人的。神不但是保守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他都要保守。我们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记载很多次主耶稣保守一个人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啊，就一个人，没有两个人，就一个人。有一个人呢在格拉森被鬼附了，但是主耶稣在哪里呢？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对面呢，主耶稣在加百农啊，格拉森在那个湖的对面，中间隔了一个加利利海。结果主耶稣做了一件事，就为了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人，从加利利海连夜坐船横渡加利利海，然后医治了他，然后又坐船又回去了。所以这个保护者，以色列的保护者，不但是保护全部的以色列人，他保守你，也保守我。他会为一个人，为了一个格拉森的一个人，他从加百农坐船横渡加利利海，中间还遇到大风浪，记不记得？所以呢，主耶稣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然后他回来以后呢，就碰到一个38年犯血漏的病人，记吗？就是在格拉斯人之后，有一个人，一个女的犯了38年的那个血漏，结果一摸主耶稣就好了。然后呢又医治了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那个他的女儿，都是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 都是主耶稣亲自保守一个人的。其实哪一个圣经上哪一个人不是被耶和华所保守的呢？你说彼得那天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是谁保守他的？主耶稣保守他。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是谁保守他的？主耶稣保守他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谁保守我们的？耶和华保守我们，耶和华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所以很多事情会让神的百姓被震动到。那我们如何能够不被震动呢？就要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硬币。这个硬币呢，让白日呢那个太阳不会伤你，夜间呢月亮不会害你。我们感谢神啊，人都会到经过白日，人也都会经过夜间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神做我们的硬币的话，白日我们不怕太阳，夜间呢我们不怕月亮。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上白天是有云柱的，晚上呢是有火柱的，他们有这个硬币的。我们实在感谢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就讨论说，今年我们是不是要有夏令会？能有夏令会吗？在这种新冠的这种疫情的时候，能够有夏令会吗？我们去年有夏令会，但是是在网络上的，大家都觉得非常不满意。这个在网络上，夏令会不像夏令会，就觉得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年初的时候，大家讨论说要不要夏令会啊？感谢神哈，神把同样一个负担摆在大家心中，我们今年应该要有一个夏令会。而且今年我们的夏令会呢，一定是要实体的夏令会，我们不要网络的夏令会。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我们今年要有夏令会，而且这个夏令会一定是实体的。结果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开始筹备。在过程当中呢，当然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很多事情都是叫人觉得非常担心的，可以有这样的夏令会，有很多的考虑在当中呢。特别严重的我们想考虑的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夏令会里面大家一天要吃饭，要吃三次我们早餐要吃，中餐要吃，晚餐要吃，大家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那个会有什么影响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交通也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呢，在这么多的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当中呢，大家心里面的负担从来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今年要有夏令会，要有实体的夏令会。所以后来我们到了这个夏令会要去的时候啊，我们有大概500多位弟兄姊妹，有500多位报名参加，跟那个2019年的人数差不了太多，所以很感谢主，大家都愿意去。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办呢？如果到了那个夏令会，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弟兄姊妹的感染呢？所以我们就决定了，那我们就带一些快筛剂好了。那要带多少呢？我们说我们带2000，我们有500个人，我们带2000，这样总够吧？可以快筛啊，一个人可以快筛4次。好，我们就带了2000，所以我们就去了夏令会。我们从礼拜四晚上一直到礼拜天中午，几乎是3个全天了。我们这2000个试剂，你想有多少个会被使用到？3天的时间，500个人在一起，一天吃饭3餐，只有一个快筛剂被一个人用，而这一个弟兄他还测的是阴性。所以我们500个人聚在一起，聚了3天吃饭呢，从晨更开始就在一起，然后聚会在一起，交通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下午专题在一起，晚上吃饭再聚会，3天500多个人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去测，那个人测的是阴性。所以如果神要来保护我们的话，是没有人能够越过那个界限。 你要知道在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为沧海定界限。这个自然界的力量很少有超过沧海的吧，那沧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神是为沧海定界限，所以沧海是没有办法 来越过神的界限的。新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新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很难替他画一个界限的。多少国家多少政府要为这新冠 画一个界限都没有成功的。但是当神要画界限的时候，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过界。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如果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害怕的。并不是我们觉得说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做任何的这个保护措施，我们不怕新冠了，不是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把一件事情交给神的时候，他会保护我们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感谢神，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地方，我们都在那个餐厅的里面，我们都在那里彼此的在一起用餐。但是神就保守我们，没有人得到新冠。我并不是鼓励说大家可以去吃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非常小心的。只是我们觉得是神要我们有一个夏令会。那既然神要我们有一个夏令会的话呢，他就会保护我们在那个夏令会。所以每一件事情要根据神的带领。我们是因为神感动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就顺服他的带领，那他就保护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如果神感动我们所做的事，他会为他所感动的事负责的。所以大家听这个时候要注意听哈，不是说现在你们可以不用管新冠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如果神允许我们的话，如果神带领我们的话，他一定会负责任的。这就是讲到第二个，它是我们的意义，它不但是保护我们的整体，它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如果不是，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被保守，你想想看，有500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保守，一个人如果是受感染的话，要传给其他人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吃饭的时候，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个人可以感染七八个人是非常容易的，然后这七八个人又可以感染另外三四十个人，这个几天下去就马上就感染了。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保守的话，全体就不能被保守。所以我们就感谢神，神是保守每一个人。第三，耶和华保护你的性命，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常常想到神保护我们，我们就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受到任何患难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这样的想法啊，甚至我想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想法，求你保护他。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不会遇见任何的患难，这是我们人自然的想法。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意念的，没有这个意念的。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患难呢？亚伯拉罕有没有患难？有患难，对不对？约瑟有没有患难呢？约瑟患难很大的。那主耶稣有没有患难呢？主耶稣的患难比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都大。所以我们知道神保护我们，不代表我们没有患难。那什么叫做保护呢？既然我还是会有患难，是神在患难中要保护我们的性命，这个叫做神的保护。所以你看，在亚伯拉罕有生之年呢，神多次保护他，他有多次的患难，有多次的软弱，但是在每一次的患难当中呢，结果神都保护了亚伯拉罕。那你看约瑟一生有多少的患难，每一次患难当中神保守了约瑟，他保守他的性命，他保守他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他的生命被神所保守的。那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遇到的患难，每一次的患难当中他的天父都保守他的性命。如果他能够保守我们的性命的话，他就能够保守我们的一切。他能够让我们不失去那个信心，当我们没有失去信心的时候，就能够脱去我们身上一切的重担。 而且这个保守是从今天一直到永远。他说这个保守是从你出一直到你入。什么叫你出你入呢？就是从你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一直到晚上你回家的时候，他都要保守你。在这段时间，不是说你没有患难，而是在这个所有的患难当中，他会保守你的性命。所以这是一天就出你入，他都保守你，然后从今时直到永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怕什么？从早到晚他保守你，并且从今天一直到永久他都保守你。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护者。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的话，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不会失去信心的。所以保罗最后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在监狱的里面，他在患难当中，他的信心没有失去。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甚至他都有一个感觉，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说我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他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他仍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呢，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里。可是何等的信心，他知道神会保守他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既然是从今时直到永远，那就罗马的监狱就没有什么可怕，因为神的保守是超过那个罗马监狱的，直到永远。我们感谢神哈，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的保护者，他们是向山举目的一个人，他们看见他们的保护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神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米色或者是基达，我们要起来向山举目，要向耶路撒冷而去。当然在这个路上可能会遇见许多的患难或者困难，但是不要紧，我们有一个保护者，这个保护者是保护以色列的，所有相信神的儿女都是在这个保护之下，而且他的保护呢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过一段时间我们人都灰心了，人都好像失望了，不可能了，神却没有灰心也没有失望，他也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仍然在做事，时候到了时候他就做成了。不但是保守整个以色列人，就是代表整个教会，他也保守你和我这个个人。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重担都不一样，但是神都会保守我们的，他是我们右边的这个硬币，只要神在我们旁边，我们就不害怕一切，因为神是我们的硬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信靠他的话，那他就保护我们，要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能够看见我们的保护者到底是谁，而且我们可以让他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经历神在我们当中做事的时候，里面是非常的感谢神，而且那个信心油然而生的。这就是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从那个以诺开始，从亚伯开始，以诺开始，一直到参孙，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们里面都有信心。那个信心从哪里来的？因为看见了那个保护者。所以我们感谢神，但愿神在这个一个年中间的时候，在七月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保护者是谁，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是在我们右边成为我们硬币的保护者，他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吧？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求主让众圣徒，是吧？在这个时候，年终的时候，一年当中的时候，起来转眼来仰望神，让我们一起举目向山举目，来看见，是吧？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吧？让我们众人都能够起来看见，是吧？你的伟大，看见你是保守我们的那一位。 让你制造我们里面的信心，好像我们可以脱去那各样我们身上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谢谢你早晨给我们的这样时间，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